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2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加快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沮丧达到极限。美国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允许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通过。这项决议获得14票赞成，一票弃权，弃权票的是美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再无视人们的担忧。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罗兹称目前有9万定居者居住在以色列自己设立的屏障东部。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安理会是应委内瑞拉、塞内加尔、新西兰和马来西亚四国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这项提案最早由埃及发起，但是埃及在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过电话之后撤回了要求。美国的弃权票立即被以色列以及他在美国国会两党中的支持者们形容为即使不是背叛，也是尖锐的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丹东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决议，并说以色列本来期望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指出，安理会的行为是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胜利。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宣称，这个协议是可耻的，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决议条款。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接任奥巴马。安理会投票之后，他发推文说，就联合国而言，1月20号之后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车给一个德国圣诞市场造成致命袭击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24岁的阿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德国首席联邦检察官弗兰克星期五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是否有同谋和他串通一气。弗兰克在柏林对记者表示，经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就是制造袭击的嫌疑人。那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56人受伤，但是弗兰克说，调查还远没有结束。在阿姆里被击毙仅几个小时之后公布的视频中，阿姆里没有提到星期一的袭击，但是视频显示，他向自封为伊斯兰国头目的巴格达迪宣誓效忠。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此番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美国MSNBC 电台星期五早上报道说，川普告诉该机构，任凭谁去军备竞赛吧，我们将在每个关口打败他们，并胜过他们所有人。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拉坡查看自己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着厚重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拉坡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中整理着个人物品，有些人已经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如何在2010年后的几年期间入侵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而 FDIC 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这起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军方支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贝拉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贝拉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次应邀到贝拉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A-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 Home H-O-M-E 是家。Motor 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cture, P-I-T-C-H-E-R, Pitcher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 Bella 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贝拉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 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肖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 Bella 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 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 Bella 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 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肖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 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 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贝拉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Bella 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Bella 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home?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 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加快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沮丧达到了极限。美国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允许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通过。这项决议获得14票赞成，1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美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再无视人们的担忧，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罗兹称，目前有9万定居者居住在以色列自己设立的屏障东部。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安理会应该适应委内瑞拉、塞内加尔、新西兰和马来西亚四国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这项提案最早由埃及发起，但是埃及在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过电话之后撤回了要求。美国的弃权票立即被以色列以及他在美国国会两党中的支持者形容为即使不是背叛也是尖锐的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丹东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决议，并说以色列本来期望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指出，安理会的行为是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胜利。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称，这个协议是可耻的，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决议条款。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接任奥巴马。安理会投票之后，他发推文说，就联合国而言，1月20号之后呢，情况将会发生改变。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卡车给一个德国圣诞市场造成致命袭击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24岁的阿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德国首席检察官弗兰克星期五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是否有同谋和他串通一气。弗兰克在柏林对记者表示，经指纹确认，阿姆里就是制造袭击的嫌疑人。那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56人受伤，但是弗兰克说，调查还远没有结束。在阿姆里被击毙几个小时之后公布的视频当中，阿姆里没有提到星期一的袭击，但是视频显示，他向自封为伊斯兰国头目的巴格达迪宣誓效忠。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此番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中项目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拉坡查看自己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着厚重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拉坡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当中整理着个人物品，有些人已经有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虽然该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战斗，但是有些地方仍有零星暴力发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阿拉坡城外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炮击了该市的一个街区，导致3人丧生。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黑客如何在2010年后的几年期间入侵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就是 FDIC。 而 FDIC 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这起网络入侵事件是中国军方支持的。在这起网络入侵事件当中，黑客侵入了数十台计算机，其中包括前 FDIC 主席希拉布莱尔的电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呢，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另外3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规格之高为近年罕见。习近平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中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他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这个全过程。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次会议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共下决心要在高校收紧意识形态管控，监控课堂言论和校园文化，进一步扼杀大学原本所剩不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知道，自64天安门事件以来呢，中共年年强调加强大学思想教育。那么今年有什么不同？习近平收紧高校意识形态管控，他到底怕什么？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天性，在当今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倒行逆施能否成功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北京青年报有一篇社评说呢，说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得到了高层超乎一般的关注和重视。北京青年报的这个社评预测说，各位高校师生，你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你们如何看待近日召开的这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预计中国高校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来回答。
我觉得这个大学要想把它给办成党校，那就干脆取消大学就完了。因为大学这个东西呢，本身来讲它有一种这个传统上的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从西方来的啊，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的老鼻祖这个马克思，它也是一种大学精神。所以这大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个是创造精神，一个是批判精神，一个是社会关怀精神。不管你这个思考这个或者你提出的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但是呢这三种精神它总是这个大学的立身之本。所以这个中世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是自治的，就是不受政治干预的，这才叫大学。而且大学的这种批判精神，在大学的这个教师他的教学科研里头，他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要反对这些个不科学的东西，要批判这个现实，要建立这个科学的知识体系。所以现在我们看啊，用所谓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来对大学的教学进行这种党化的干预，到底有效没效？我认为是无效劳动。但是它有原因，为什么这么做？它有原因，它是一种恐惧，对失去政权的恐惧。还有呢，就是如果失去了青年，实际上这个政权是没有未来的。 那么现在你讲什么三个自信、四个自信，其实通通都是不自信。所以我们现在看他一再的强调什么西方的对大学的渗透啊这个等等等等，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国家？成为一个人为制造敌人最多的国家。现在这个政权来讲，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势力，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一种病态。
嗯，
那么再有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教育能不能有效？现在全世界都没什么人信共产主义了，只剩下一些就是个别人还在信。那这个说你欺人，自欺欺人，现在欺人已经无效了，只剩下是自欺。当然这个精神可嘉啊，他们现在还这么坚持，很像是我们大家讲过去历史上就精卫填海，一个小鸟衔着木头木头石头想把海填平了。
嗯，
现在其实我觉得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那这个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傻鸟精神。
嗯，
全世界不信的东西你还在坚持。
嗯，
但是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跟政权的需要有关。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是一种双轨制，一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给这个政权赚钱，又要用这个专制的办法来这个维护这个统治。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失去政权的这种恐惧，就使得他这个执政理论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
好的，
所以他只有靠这种办法来消灭独立思考，他才能够生存。
嗯，
这个是他们生存的这种一种必要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啊？根据中共的这次会议，中共要把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呢？
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学校，就是让一批这个有智慧的人、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要么就是压抑下来，积下了他们的怨恨，积下了他们的愤怒，等到有一天呢，他们会爆发出来。八九年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从八十年代末期到整那个时候的这个教育系统领导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是非常有名的祖棍叫何增汤，他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就是李鹏。那么当时的学校积压了很多的愤怒怨恨，这方面就爆发了这个学潮。这是当时的错误的这种错乱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管制所造成的八九年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是现在的精英人士，他们也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中国。离开中国，这现在是一种最现实的，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一条这个道路。现在很多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有独立见解的人，真正有这个创造性的人尤其在理科方面理工科方面，他们就可以留学西方，而且留在这个西方。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真的是接受现实，他没有别的出路，他只好接受这种错乱式的教育成了使他们的价值呢产生很大的这个错乱的认知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它不是传统上的冷战时候的那种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这个危机社会的凝重的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和东奥。苏联和东奥当时在体制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革的力量，是力量在哪个地方？就在于它的贫穷，因为它跟这个冷战的另外一方面，西方相比，西方价值相比，它经济很困难社会很落后，所以民众有很强烈的这种变革的这个需求但是现在今天的中国，因为它完全不顾一切后果去发展这个经济的增长来支撑这个政权，而且它利用了成功的利用了 WTO 给全世界平衡的一个机会，它也利用了中国老百姓这样一种勤奋的精神，所以中国的经济这种发展的这个力量现在已经使这个政权有一种神经错乱的一等基础这样的话呢，使中国这一次算是一个跟人类主流文明这个早就应该融合在一起的机会。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改革开放，那么可能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就可能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也使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不像今天这么强盛。但是中国 的环境保护的程度，啊，中国这个价值的这种平衡和稳定和正确的程度，啊，社会的这种和谐的程度，尤其是解决了根本性的这种体制啊的平衡性，也就是不会由于这个政权的这个掌控过度的权力跟社会产生无限制的这种对抗，也就像张先生讲的一样的。现在这个体制它为什么不可控制的在制造敌人？因为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整体的体制是跟人类基本上的文明在进行挑战，在博弈，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良知，只要有一个人他有基本上的人权意识，只要有这个人有基本上的这个对西方社会对人类文明的基本上的认知，他就没办法去生活在今天政府的这个环境里面，要么他就压抑，要么他就痛苦，要么他就恐惧，要么他就愤怒，要么他就驱走，这样一个控制的方式实际上使中国现在的危机程度，我可以说是比五四时代，比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还要严重很多很多。
好的，
也就是说张先生刚才讲了中共指使失去了自信，但是实际上他另外一个这个支持他的这种恐惧，他有一个力量，这就是他的暴力和他的金钱。而暴力和金钱在全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这个历史上一直都扮演很重要的这个丑陋的角色，他有时候是支持一个暴力政权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甚至使这个暴力政权呢不断的恶性膨胀。德国是一例，日本是一例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这个发展不是因为他罗号，而是因为他有力量。今天的中国他急速的走向国际法西斯主义比较困难，但是他会在中国国内不断的去排斥他的病毒，排斥他的错乱的思想体系，同时呢把这些东西呢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输送到世界各地。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线上在网上。首先呢我们来接电话，广西的阮先生。阮先生你好。
不是共产党做这一套不是说没有效，我认为我现在身边的是一些同学啊，包括一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包括一些你读的比较好的大学的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吧，可以说他们好比较好的大学应该算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还是跟共产党一样拥护共产党领导，但是有些他不也是避而不谈这个政治，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为了现在工作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但是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广西的阮先生，谢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下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好，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就像前面的那位阮先生说，很多学生就有一部分学生受过好的教育的，他还是比较拥护共产党。我想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拥护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现在当下的这份生活。其实说白了，为什么要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身影缩影。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我只信自己，我只信钱。所以说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而对于学生来说，这样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素质的学生来说，他一旦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一旦的信仰，没有一定的信仰，一旦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是非常非常难控制的。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拥护他当下的这份钱或这份生活而已，仅此而已。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王先生。现在我们有一些网民，我也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呢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个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的共产党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他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有一位叫 Richmond Lee 这位网民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说中国的政治规矩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请和平先生回应一下。
对，抱歉，你能不能重复一下？
好的，
我刚才没听清。
这位网民呢，他说大陆共产党呢重新高调提出高校思想控制，是不是因为大陆现在的舆论失控呢，已经到了影响整个统治的这个稳定了？请何先生回应。
我觉得不是失控，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错乱， 什么叫如果是失控，那么有更坚强的力量去击毁这个政权，击毁这个政权的这个体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刚才一位听众也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根据我的了解，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愿意放啊这个不惜牺牲自己的啊这个利益和这个政权的错误的这个政策去进行博弈，这样的勇士是非常少的啊。有一部分人我就离开你算了，有一部分人我就压抑算了啊，我回避你，我看能不能躲到我自己房间去做一些我的研究和思考。大多数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他需要生活，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接受的过程中间他就接受了这种错乱的信息。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叫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包括很多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这个价值，但是呢他都可以包容啊，让它生存下来，然后通过一等博弈，比如说选举的产生啊，然后再等呢去产生什么样的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政党，支持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呢通过法院本身的诉讼来去决定一等行为是否侵犯啊人的基本权利，或者说呢通过某一等公投的方式来取得一等啊政治的一等方向。那么并不等于这些错误的思潮在西方它就不存在，但是问题是在中国这种错误的思潮它是得到一等政权的强有力的支持，它不但有权力而且有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就造成整个国家朝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走，而人们在这种错误的方向呢没有任何抵抗的权利，没有任何抵抗的这个能量，多数的情况之下只能妥协。这就是中共现在的这个现状。我们一方面不能这个服侍中国的民智已经开放，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不得现实的去看待民众中间存在的错乱的这等思想啊，这个存在都一等向政权妥协的这里一等基础，这是非常可怕的。而这等错乱比我们想象的一等简单的像这个日本或者是这个德国的法西斯，或者说像这个北韩现在的这个政权其实还要可怕。中国的这个危机，中国存在的问题比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比现在像这个北欧这样的国家，北韩这样的国家其实要可怕很多。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的这位网民呢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规矩到底是啥，就是说呢这个高校思想重政治工作呢究竟都有哪些内容。
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就是政治规矩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它应该是指中共党内的政治规矩，那么它要把它这个东西扩大化的话，那么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原话，就是全听党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独立思考，就是党说什么党永远是对的，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么这种一元化的思想啊，这种思想教育最终它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它扼杀你的独立思考，然后呢它制造什么呢，制造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人呢这个明明知道内心良知可能告诉你他这套东西是不正确的，但是呢你表面上还必须服从。刚才也有这个听众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了这个饭碗，所以呢他必须在表面上服从，其实这就是双重人格就已经出现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制造什么呢，制造这种庸才啊奴才啊蠢才啊。现在你看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人，但是呢这个一元化的这种排斥或者是这个扼杀独立思考的这种方式这种思想控制来讲，其实呢不仅仅是自毁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同时啊它也在摧毁这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代领导人从毛邓这个江湖这么一直顺下来，你排你就会发现这个执政的水平是越来越差，这一代不如一代，他自己在弱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教育 因为他的教育他制造出来的人，他们所用的人，我以前讲过，我说他就是一个机器，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凡是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你就是合格产品。
嗯，
凡是你有独立思想的，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这种逆淘汰最后实际上是弱化了或者摧毁了这个政权自己。所以你现在讲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你那个根本的瓶颈就是你的大学教育。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独立思考给摧毁了。
嗯，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把它摧毁了以后，你这个政权也得不到人才啊，你最终弱化的和摧毁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悖论，但是这个是一个现实。
好的，
谢谢。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请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把它换成中国传统文化呢？
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前夕呢，也有这个一位著名的公知，他也这个发出这样的信息，他说据说这个全会有利好的消息，其中之一呢就是将来会这个放弃这些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化意识形态的做法，而采用这个国学来治国。其实呢，我觉得中共啊，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了以后啊，他现在很着急，那么他也树立不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呢，从这个大学教育来讲，这个马列这一套啊，马列工程这一套，他们还是坚持要搞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讲这一套东西的，他们还会继续用。但是呢，他们对传统文化呢，他可能也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实用主义就很有意思，就是当初这个批林批孔也是你执政党，现在又想利用孔子，利用这种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来这个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呢，维护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执政地位，也是这个执政党。
嗯。
但是呢，你又说两个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那么到底这个批林批孔你是应该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呢？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只不过就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就是病急乱投医，有什么就用什么。所以这个包括刚才有听众问的，说对于信息的处理，说中美之间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可能是也报喜也报忧，可能报忧报的还更多一些。他因为什么呢？他出于这个媒体本身的这种监督的功能，他需要报忧。
嗯，
但中共他的信息处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报喜不报忧。那你像雾霾也是一样啊，有人在这个成都戴口罩就会被警察给抓走，那么到底你是应该戴还是不应该戴这个口罩？有雾霾，我们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戴口罩，但是呢，如果你以戴口罩的这种方式来对政府对这个雾霾的治理表达环境的治理表达不满的时候，
好的，
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好，
包括什么限号这一类的，都是很违背常识的做法。
嗯、
但是呢，现在都在实行。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对不起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